历史的天空第33集。竟然把这个默契打破了，山野大佐恨得暴跳如雷，发誓要向刘汉英报着一箭之仇。刘汉英更是恼火透顶，恨不得把无故僧抓起来毙了，但是他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向山野大佐解释，更不能宣扬仗不是他打的，而是土八路惹是生非，那不是把金盆子拱手送给八路，而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吗？只好打落门牙，肚里吞。不久，蒋文照的集团军来了，明暗两道通报，一是嘉奖刘汉英部英勇作战，主动出击，不仅端了敌人的据点，还抵御了日军的进攻，但是另外那份绝密的通报却将刘汉英骂了个狗血淋头，什么有勇无谋，什么清兵冒进，什么节外生枝，什么利令智昏等等，简直就把他刘汉英说成是鲁莽张飞了，哪里还像个足智多谋的黄埔系出身的高级将领啊。如此，刘汉英只好自认晦气，把那个叫吴固僧的营长大大表扬了一番，然后一道命令下去，让他卷了铺盖滚了蛋，到张家玉的团里当了个营副。梁大牙得到消息，窃笑不已。在一批成长起来的土八路干部中，进步较快的除了梁大牙，往下就属朱玉道了。如今的朱玉道再也不是蓝桥布上的那个挂着鼻涕的小伙计朱一刀了，几年挥戟横槊，奔突于凹凸山沙场，练就了一身卓越的兵戈功夫，手持双枪能打天上飞鸟，60米开外飞刀能削竹梢，除了在梁大牙的指挥下神出鬼没地搞小出击，朱玉道还独当一面地干起了几件漂亮的事情。前不久护送一批新四军干部去西北，朱玉道亲自抱着一挺机关枪开路，180里路的敌占区，逢山过山，逢水过水，不仅保护新四军干部团25人安全地过了淮河，而且还捎带打了两家汉奸的福财，让新四军干部团的首长们美美地吃了两顿大鱼大肉，分手时还带走了4个猪后腿。如此，朱玉道自然就被梁大牙视为心腹股肱，至关重要的任务总是首选2中队完成。平日里多数时间，梁大牙也是跟2中队在一起，但凡遇到硬仗，梁大牙必然亲自抱一挺机关枪死打硬拼，朱玉刀则紧随其侧，挥舞双枪率队冲锋，急如旋风。在作战指挥上，朱玉道虽然谈不上什么章法，但是游击战术运用自如，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好打则硬打，不好打则软打，这一套熟能生巧，巧能生风，带领2中队在凹凸山下打出了8面威风，不仅梁大牙对其有所倚重，连杨廷辉都对其刮目相看。凹凸山里甚至传出风声，杨廷辉一直向上请求自己专任政治委员和专职特委书记，集中精力做游击战术研究和根据地建设工作。倘若不是因为资历浅薄，加之张普景和窦玉泉等人坚决抵制，梁大牙恐怕都当上分区的司令员了。而朱玉道接替梁大牙担任大队长也是极有可能的。就在这样的背景下， 有一个人势不可挡地把自己的命运同朱玉道连在一起了。她就是地方二区的女区长岳秀英。那件事就发生在上个月。上月中旬，岳秀英跟二中队的几名干部到徐家集去组织建立村政权。完事后，副中队长胡文启和于排长因为还要留下训练吴伟会的民兵，他和朱玉道便先走了。回来的路上，走在草窠子里，没想到一脚踩了一条花皮青蛇，他呀的一声尖叫，往前猛跳，一下子就撞到了朱玉道的背上。朱玉道回过身来，一把接住了他。这时候他再看朱玉道，那双男人的眼神就有些不对劲儿。看着朱玉道不大对劲儿的眼神，他的眼神也就不大对劲儿了。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热天穿得薄，一只强健有力的胳膊攥着一只滚圆温热的胳膊，攥得嗓子眼里扑扑通通的响。岳秀英的月白土布小褂子和朱玉道的灰粗布军装眨眼之间就被汗水渗了个透湿。再往后就走到一个隔年的瓜棚旁边，那时节新瓜秧子还没有落苞，一眼望不到边儿的瓜地就像是一片绿色的湖水，漫无边际地涌向远处的山根儿。山野里既无一人，只有一轮热气腾腾的太阳悠忽悠哉地悬在中天之上，将一地青藤嫩蕊蒸腾出潮湿的清香。走着走着，步子就有些轻飘飘的。朱玉道说，好热的天，进去歇歇怎么样？岳秀英说，那就进去歇歇吧。两人便一前一后钻进了瓜棚。瓜棚里有一堆稻草，稻草上摊了一张破了三成的竹席子，散发出黑亮的油光和陈旧的汗味儿。就在那张破了三成四边不齐的席子上，一件惊世骇俗的壮举隆重地展开了。对于朱玉道来说，那个瓜棚无疑是他今生今世最先遇到的天堂，那是怎样的一种激动和幸福啊！一个热热的身体挨上了另外一个热热的身体，那片瓜地在眨眼之间就变成了一片波涛汹涌的海洋。满地的嫩瓜秧子晶莹碧翠，黄黄的翠花像是撒了一地的星星，采蜜的蜂和追逐的蝶在眼前飞来飞去，眼花缭乱中他们就走进了一个浑浑沌沌的天地。太阳亮得刺目，满世界都是预热的光环。后来他们就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进了一个神秘的世界。窝在瓜棚子里的那张破席子上，他已经记不清他和岳秀英都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好像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但又好像什么都说了，什么都做了。他依稀记得他把驳壳枪顶上了火攥在手上。那时节岳秀英倒不惊骇，带着满脸幸福的期望，晕乎乎地说，朱中队长，你是要杀我吗？你为啥要顶上火啊？他说，我不会杀你，可是我想杀了我自己，我恐怕 就要犯纪律了。岳秀英浑身颤得快要哭了，那张丰盈俏皮的嘴唇像是染满了八月的石榴汁儿。岳秀英说，要犯纪律咱们一起犯，咱们都不说出去就不算犯纪律了。再往后就都不说话了，两颗心一起跳，跳得扑扑通通的响，像是满地乱滚的熟透了的瓜，一只瓜撞到另一只瓜上，就蹦开了翠绿的瓜皮，现出了红红的瓜瓤。他急匆匆地向那裂开的瓜瓤乱冲乱撞，红红的瓜汁儿便流了一地。啊，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啊！这里原来是一片正面更宽、纵深更远的战场啊！这是一片既令人热血沸腾，也让人迷醉销魂的战场。不同的是，在这片战场上，无需运筹帷幄，也无需布阵谋局。这片战场，只需要一种武器，那就是激情。发射激情的撞针，便是滚烫滚烫的心。在这片战场上，进攻者与防御者共为同盟，胜利与失败合为一体，厮杀与搏斗目标一致，争夺与占领并肩行进。硝烟飘扬在九天之上，波涛汹涌在心海底层。一个趟过楚河长驱直入，一个簇拥汉界吐来水烟，一个单枪匹马深入人心，一个迷宫洞开包罗万象。啊，这是何等的畅快淋漓，这真是痛彻骨心的快活。直到过了很久之后，朱玉道才幡然醒悟，在这个世上，只有人，唯一只有人才能使另外一个人达到这种高耸入云的境界。现在他才明白，男人最贵重的东西，原来竟然是女人。战斗结束后，朱玉道拎起了驳壳枪，这才发现岳秀英满脸都是泪。快活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那快乐就像一柄尖锐的犁，更深了相思和渴望的旱地。那次从徐家集返回江店集之后，朱玉道简直不敢再见岳秀英了。岳秀英倒是照常咋咋呼呼，开会办事在一起时，把脸上装得不显山不露水，可是掉底子的事情还是防不胜防。有心人有意无意地开他一个玩笑，他脸上的那片颜色便红得可疑。每当太阳落下，月亮升起，大事做完小事没有，朱玉道的心便会魂不守舍地走进一个并不遥远的地方，走进那个烫热的初夏的前晌。啊，那片流金溢彩的瓜秧之野，那盛满了红色枝叶的竹梁瓜棚，还有那个在激情和呻吟的风暴中左右摇曳的蒿草，以及荡漾着绿黄的苗尖和遍地流淌着的潮湿的初夏的阳光。夜越相思也就越深，同志们的呼噜声越响，他心里的喊声也就越响。梦里偶尔会嚎一声，醒来便会惊出一身冷汗。 不久就有风言风语传到了梁大牙和大队几个主要负责人的耳朵眼里。宋副大队长和东方文音都严肃地提出来，要梁大队长找朱义道认真谈一次。不料梁大牙很不以为然，振振有词地反问宋副大队长，谈什么谈？第一，说朱义道搞女人，查无实据，人证物证一件没有，就去说人家搞女人，这不符合本党实事求是的原则。第二，就算朱玉道同岳秀英亲热了一些，那也是同志之间的亲热，军民之间的亲热，我们难道希望他们天天吵架吗？第三，据我所知，朱玉道今年22岁，岳秀英同志也是22岁，要不是日本鬼子打进来了，这个年纪在蓝桥部娃仔恐怕都下了半个班。他们两个人，一个光棍一条，一个汉井一口。岳秀英的男人已经断了音讯，恐怕是死多活少。依我看，他们两个人也是老鳖看绿豆，挺对眼的。不让成家是组织约束的事，可是人家脑子里想一下都不让吗？第四，就算他们有些摸摸掐掐的，那也是你有情我有意，两厢情愿的事儿，既不妨碍抗日作战，也不耽误你们谁的事情。没准抗日战争弄完了，人家就成了两口子。咱们现在去说人家，说什么？说朱玉道你不要理睬岳秀英，或者说岳秀英你不要理睬朱玉道，那不是自找没趣吗？别看咱山人无知，花香臭屁还是能掂量出来的。二半吊子的事情，本大队长是不会做的。一番话说的倒是滴水不漏，但无论是宋副大队长还是东方文音，都觉得这话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儿，有些强词夺理的诡辩色彩。东方文音于是又单独同梁大牙谈话，没想到不找他谈还好，一谈又被他那阴阳怪气的搞了一肚皮子气，并且引发了一场大牙事件。公开场合，梁大牙还有个1、2、3、4，私下跟东方文音在一起，连1、2、3、4也没有了。皮笑肉不笑地对东方文音说，我说你们这些人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儿。人家男人女人弄点事儿，你们也去盘根问底，也不嫌龌龊。问什么问？问急眼了人家就跟你说咱们就是在一起弄那个，你能把他怎么样？砍他的头还是剁他的那个？砍他的头我不答应，我还指望他给我撑着陈布线半拉天呢。剁他的那个，老天爷不答应，老天爷给他安了那个，就是让他那个的。有枪就有子弹，有子弹就有装子弹的膛，天要下雨，地要开裂，那是谁也挡不住的。到了该他那个的时候，你不让他那个，那是要伤阴质的。东方文音被他这一篇奇谈怪论说的肚皮都快气爆了，又恼又羞，一跺脚说，梁大牙，你说的全是鬼话，我们是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不能放任自流。梁大牙嘻嘻一笑说，纪律管天管地，还管人家窝屎放屁，管的也太多了吧。然后把脸一板，正色道，古人尚知不窥人隐私，本大队长浩然正气立于天地之间，那是要干大事情的。如今小鬼子就在凹凸山外，我劝大家还是把心思用在作战上。谁要是在背后搞我的人，抽我的梯子，那可就别怪我梁大牙不客气了。